弟兄姊妹早晨。王明道先生他有一本的刊物叫做《灵食季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在《灵食季刊》里面分享的灵修资料有一不止一次他触及到误会这个课题。有一次他讲到他在青岛里面跟两位弟兄吃饭，有一位弟兄就尴尴尬尬地问王王传道啦，当时他说王先生究竟你有没有电过法的，你是不是有电法这个习惯的呢？那王明道就跟他说，他说为什么你这样问呢？大家都知道在那个年代传道人电法就等于贪爱世界，不属灵，不爱主，甚至乎是造假添。另一位做医生的弟兄他又答嘴问，他说我肯定你有，你一定是电过法的，如果你没有电过法，你的头发那么乱，我就一世都不再做医生。咁王明道就立即即制止佢，佢弟兄你嚴重啦，你都失言啦。其實咧就唔需要去到咁盡嘅。咁我真係冇電過髮嘅，我頭髮天生就係亂型。咁如果你因為我呢個緣故，這個世上冇咗一位好醫生，咁就太唔值得啦。咁即係幫佢兜翻。咁其實大家如果見過我大哥嚟講到，你都會留意到佢嘅頭髮都亂嘅。咁其實佢係一生出嚟就已經係咁樣。王明道喺嗰篇嘅靈修即係日誌裏面，佢慨嘆，佢話其實好多嘢唔係我哋自己親耳即係目睹、聽到或者親眼見到嘅，好多時都唔係事實嚟。儘管就算我哋真係我哋親眼目睹、親耳聽到嘅，好多時都同事實唔係絕對即係相符。嗰邊嘅靈修即係札記嘅經文咧，就係記載喺約書亞記22:10-34，嗰度講到九個半支派佢哋準備要起兵去攻打即係流便、加德同埋馬拿西半支派，因為佢哋喺約旦河嘅旁邊捉咗一座壇。一座幽坛我哋即係献燔祭同埋平安祭或者素祭，呢个係嗰九支半嘅支派嘅睇法。但原来唔係，个事实係嗰二支半嘅支派因为同佢哋一起打仗取得迦南地之后，佢哋就准备返过约旦河东啦。当佢哋返去嘅时候，佢哋諗下，以我哋嘅子孙睇返返过约旦河东嘅时候，而家大家都知道我哋係十二支派，咁过多若干年后，若干十年后，若干百年后，仲有冇人记得？有冇人知道我哋同耶和华系有份嘅咧？所以佢哋就喺约旦河嘅旁边立咗一座坛。嗰座坛并唔系一座幽坛，嗰座坛系爱嚟见证住耶和华喺佢哋当中，耶和华系佢哋嘅神。所以大家知唔知呢座坛叫做咩名啊？圣经问答时间，有冇人答得出？答得出有奖品。这个奖品都不需要送出来了。这个坛叫做正坛，就是要证明耶和华是以色列十二支派当中的上帝。祭司腓尼哈他知道这个原因之后，他真的吓到飙晒汗。他知道他这个鲁莽的行径，他曾经这个想法如果真的实践的话，他会作出了一个不能挽救的结局。腓尼哈於是好感激咁樣同即係二支派半嘅人講，佢話：你哋真係將以色列人即係救拔脱離咗耶和華嘅手，因為佢知道如果佢哋真係咁樣行嘅話，耶和華嘅即係嗰個咒助同埋嗰個懲罰必定會臨到以色列嘅九個半支派。其實二支派半佢哋好慘嘅，佢哋唔係第一次俾人即係誤會嘅。第一次被人誤會，或者第一次誤會他們的人竟然是摩西，因為當時他們即期望他們請求將以色約旦河東的地方即給他們二支派半作為產業的時候，摩西就誤會他們，摩西責備他們，他說難道你們的弟兄去打仗，你們竟然坐在這裡嗎？難道你們不可以跟以色列人一起即進入去取得上帝給他們的即產業，要他們灰心喪膽嗎？於是呢二支派半嘅人立即解釋，佢話：我哋會自己帶住兵器走喺以色列嘅弟兄前頭，我哋一定會帶佢哋領佢哋去到佢哋所屬嘅地方。如果唔係，我哋就唔翻屋企，直等到以色列人可以取得佢哋嘅地業為止。摩西聽到之後就知道誤會咗佢哋。另一篇嘅靈食季刊刊登嘅題目叫做《受人誤會》。 黃明道喺呢度講，佢話呢一篇嘅即係一開頭講，佢話收人誤會係一件非常使人心痛嘅即係事情，尤其是係當一個人佢係善待人、幫助人，但係俾人誤會佢背後有一啲即係別有用心嘅時候，黃明道話呢一個簡直就係不能容忍嘅事。佢最後結論佢話。受人誤會實在是世上芸芸眾多令人傷痛的事當中最令人痛心的事情。假如我們都有試過我們以好意待人，又或者反而被人誤會我們別有用心，就是芸芸眾多令人傷痛的事情當中最令人傷痛的事。那這位愛我們的神甘願為我們舍己釘在十字架的耶穌，祂被我們冤枉，我們很多時候都對祂叛逆，我們對祂對抗，那有沒有人想過上帝祂的心有多難過？這一件又是一件什麼的事？誤會可以令我們傷害別人，誤會都可以令我們傷害上帝的心，誤會同樣可以讓到自己傷害自己。我經常都跟我身邊的人說，我們都很難避免犯錯，因為我們都是人，我們都不完全，所以犯錯就好像疾病一樣，隨時都會發生，難以避免。但是我們不要犯一些回不了頭，又或者沒辦法改變的錯，因為這些的誤會又或者這些的錯誤，那個代價未必是我們可以承擔得起。耶穌繼續對佢嘅跟從者或者同佢同行嘅人去講論末世，同埋進入上帝筵席嘅討論。不過十四章一至二十四節，即係我哋今日睇嘅經文前半部，耶穌係責備緊嗰一啲原本被邀請進入上帝筵席嘅人，但係佢哋最後用藉口。如果我哋記得嘅，有三個藉口嘅。有一個人佢就話佢要翻去睇下佢之前買落嗰笪地。第二個人佢話要翻去試下佢之前買落嗰五對牛。第三個人佢話佢啱啱娶咗太太，佢唔要即係唔理得父，即係呢個筵席。聖經話佢哋一口同音咁樣拒絕參與呢個筵席，佢哋藐視恩典。呢一啲係上帝耶穌當時責備嘅法利賽人。從二十五節開始，我哋今日睇呢一段嘅經文，耶穌前往耶路撒冷，走上佢十字架嘅即係犧牲嘅道路，途經呢一個比利亞嘅地方，呢一個佢從來未到過嘅地方，佢突然轉身對住嗰大群即係同佢同行嘅人，點解即係耶穌要突然之間轉身？因為佢好重要嘅事要宣布，佢要講點樣先可以跟隨佢。他提出几个即是很严肃的要求。他说若不爱我胜过爱你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甚或你自己的生命，这些人就不能够跟从我。他跟着又说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的人，他都不能够跟从我。第三个他说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人，他都不能够跟从我，不能够作我的门徒。期間他還引出了兩個經常被人誤會的比喻，目的都是要帶出，要這班同行者知道，要這班同行者不要誤會，他們自己已經是耶穌的門徒。我們不能夠這樣去跟從，第一點，我們不能夠比較。耶穌轉過身來對他們說，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弟兄、姊妹、妻子、儿女，甚或自己的生命，就不能够做我的门徒。爱我胜过原文这里只有一个恨字，即是说如果我们将这个恨字套回入去这句说话，就是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又或者自己的生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话本冇翻译到呢一个恨字，可能佢唔明白点解耶稣会讲句咁嘅说话，又或者佢唔明白，佢唔敢将呢个恨字翻出嚟，因为呢句说话实在系即系好核突。我哋当然明白耶稣唔系呢一个意思，因为有违圣经嘅教导，圣经一向都教导好重视叫我哋要爱，爱护我哋嘅父母，要孝敬我哋嘅父母，这个都冲击我哋嘅信仰，高举爱嗰个原则。 咁唔通耶稣佢连仇敌佢都要要求我哋要去爱，佢竟然唔俾我哋爱我哋自己嘅亲人，呢个系冇可能嘅事。既然我哋知道呢件事系唔可能，又或者呢个唔系事实，我哋就必须要花心思去揾出呢一个事实。我哋要找出耶稣呢一句说话嘅意思，以免令人误会，更加以免令嗰啲未相信嘅人佢哋被绊倒。不过有学者讲得好好，佢话唔好为咗避忌将真理冲得太淡。这个都应该是我们保持对每一节圣经或者每一句圣经经节的即是的态度。千祈不要为了得罪人，怕得罪人，又或者要讨好人，即是将真理歪曲。恨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出现过40次，每一次都是被翻成即是恨恶、厌恶或者是恨。英文的圣经差不多全部将这个原文的字翻成 hate。所以和本和我们手上的和本修订版，它理论上是翻译得有错误或者有缺失的。我们知道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是一句条件句来的。就是说不是无端端你要这样恨你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但是当这件事发生摆在面前的时候，必须要作出一个抉择的时候，这个条件就产生就是我们的对应的答案。我们就必须要选择恨我们的亲人。这个处境在我们这个年代很难理解的，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爱耶稣不爱耶稣，为什么爱耶稣又要恨父母呢？但是在当时那班同耶稣同行的人，他们一听就明白，因为当时如果要选择跟从耶稣的话，恨自己的亲人这个是无可避免的。因为当时的社会不存在即个人的身份，人的价值基本上是由那个族群又或者他们的群体家庭这样赋予和界定的。就好像即法利赛人，他们为什么这么憎恨耶稣？因为耶稣他跟罪人、跟税吏、跟妓女吃饭，他们同台吃饭就是互相的认同。耶稣作为一个拉比，他认同这些罪人，就等于就侮辱了所有作为拉比的人，所以法利赛人很憎恨耶稣。以色列人一生出来就是一个犹太教的教徒，就正如今天的穆斯林一样，跟随耶稣会为整个家庭或者甚至乎整个族群带来一些冲击。很多时家人都不愿意承担这个被牵连。正如约翰福音，我们很记得第九章讲那位天生生理瞎眼的人，当以法利赛人找到他的父母问质问他对他的仔信耶稣这个跟随耶稣这个看法的时候，他的父母说，我只是知道他天生是瞎眼，是真的，至于其他的事你问他，因为他是一个成年人。约翰在那里补充了，他父母这个答案就是因为他不想被牵连，他不想被赶出会堂。人要跟从耶稣就等同要背叛所有的亲人，被恨是每一个跟从者的结局。为主殉道是当时很常见很普通的事，所以要做耶稣的门徒就等同恨自己的性命。或者说得通俗一点，我们就容易明白，当时跟从耶稣的人，我相信啲人就会话佢嫌命长。耶稣首先带出呢一个嘅忠告，系要呢班同行者明白佢哋耶稣嘅地位，应该喺佢哋身上面系无可比拟嘅。基本上我哋嘅信仰都系严禁我哋左右逢迎嘅。耶稣话新酒唔好装喺旧嘅皮袋里面。新的衣服不要补一些破旧的衣服去补它的破旧，这个都是说新旧是不能够参杂，你要以选其一。上帝不是不让我们在拥有它的同时又拥有别样的丰富，大家不要忘记这些的丰富都是上帝是他亲手赐给我们。不过当真的要独选其一的时候，我们试想一下，将一切赐给我们的神，他的地位竟然被他赐给我们的事物取代了，这个是什么的逻辑？ 即係呢一件係幾咁荒謬嘅事。我哋唔能夠比較，將耶穌同其他嘢比較，我哋都唔能夠有任何嘅計算。喺講明冇人可以同耶穌比較之後，耶穌帶出咗另外嘅一個要求，就係凡不背著自己嘅十字架跟從我嘅，就不能作我嘅門徒。背起自己嘅十字架去跟從主，有好多方面嘅意義嘅。但喺呢度，除咗要呼應翻上面嗰個人唔好愛自己嘅生命勝過愛耶穌之外，呢一度耶穌更加係要強調十字架嗰個羞辱性，因為十字架本身就係使人跌倒，十字架本身就係被人即係恥笑、遭人唾棄、遭人厭棄嘅一個表徵。舌头切尾就是一个羞辱的记号。讲完这个要求之后，耶稣就引出了两个即计算的比喻。大家记不记得我之前讲这两个比喻通常都被人误会的，都被人误解的。不知道我们可不可以一起去读这两个比喻，等我们更加就了解到他为什么经常被我们误解。这两个比喻是在28节至33节的，我们看到都一起去读好吗？好，一、二、三。仲有33節。好，唔該大家。耶穌經常都即係引用舊約去作出一啲嘅比喻，以舊約嘅經文或者以聖經嘅經文去作為佢嘅比喻嘅依據。耶穌好少係無的放矢咁樣去講一啲嘅比喻。當然當時的聖經就只有舊約的聖經，當時未有新約聖經的組成的。例如在無知財主的比喻裡面，財主對自己的靈魂說，靈魂啊，你有許多的財物積存，所以今後你可以安安樂樂，可以吃喝快樂了。这个是路加福音12章19节的无知的财主的比喻。这个比喻耶稣是想责备这个财主看不到丰盛的背后是有上帝的恩典，就是当中有神的祝福在里面。这个教导是源自于传道书2章24节，那里讲，人莫强于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我看这也是上帝，即是出于上帝的手。现在我们看的开楼和打仗的比喻，灵感是来自箴言24章3至6节。那里讲，房屋是因智慧建造，又因聪明立稳，其中因知识充满各样宝贵的即财物，智慧人大有能力，有知识的人力上加力。你去打仗要有即凭智谋，谋事众多你就可以胜利。这里讲到开楼和打仗，传道的牧者都会将这两个比喻讲成，就是说耶稣在强调我们要跟从他的时候，必须先坐低，不要急，我们好地坐低度一度，我们究竟有没有这个付得上这个代价，我们先去跟从耶稣。因为我们又要将耶稣摆在首位，以致到被人恨恶，我们还要背起十字架跟从耶稣这个羞辱的记号，又或者我们甚至乎要跟从他走上这一条灭亡的道路。所以人要坐低好地想清楚，免得行了一半之后发觉不对路，回不了转头，半途而废。就好像建造的人、建屋的人，他安了地基之后却不能够完工，就被人笑话了。另一个跟随耶稣的人应该是嗱嗱声坐低着量一下，就好像一个人带着10000兵出去应付，贸贸然对抗20000兵的时候，如果我们打不赢的时候就死了，可能会全军覆没。 着两个之后打唔过喎，即刻仲有机会可以派人去求和或者赔款。呢两个比喻好似嘅，不过租楼嘅就比较自主或者主动一啲啦，系咪？我哋做即系建造房屋，你可以建造，可以唔建造。但系头先讲俾人带二万兵嚟攻打，嗰、那个就被动啲啦。你只可以拣打同埋即系投降。喺呢两个比喻，即系有一个圣经嘅学者 A.M. Hunter 佢咁样讲，佢话第一个比喻耶稣系要即系教导我哋。教导跟从他的人先计算那个跟随他的价值，那个代价付不付得起。而第二个比喻呢，就是警告那些耶稣呼召他的跟随者，他们如果不回应这个呼召，究竟那个代价他们付不付得起。教导人跟随耶稣要付代价，这个是没错的。不过如果以这两个比喻，甚至乎以这一段的经文作为教材去教这个就是计算代价，似乎就偏离了重点，还有有些罔顾了上下文。耶稣之前那两个要求是我们不要计算，我们要爱他多过胜过爱我们的亲人。他说要我们背起我们的十字架跟从他。为什么上面讲的是不要计算，后面叫我们要去坐低着量一下，这个是不是很矛盾？所以近代的学者大都同意，建造房屋和领，即需领人去打仗的工作，只有上帝可以做，而不是指导那些跟随的人。John Nolan 更加看到，他说二十八节所说，你们哪一个，你们哪一个，这个是路加每逢用到你们哪一个，又或者是十五章，即是我们之后下一章的讲到失羊的比喻，那里耶稣一开始讲，你们中间有谁，你们哪一个，或者你们中间有哪个，这个通常都是讲到耶稣，不是讲到上帝。因为他寻羊那个，你们中间有谁，有一百只羊不见了一只，你们不撇下九只，九十九只在旷野里面去找回那一只羊，哪个会去找羊？除了神之外，没有人会去找羊。所以 Nolan 看得出，这里都是讲着上帝。正常的情况之下，谁会傻到带一万兵去和二万兵相争？不过以少胜多，在旧约的战记里面，所有的 大的战役，可以看到是上帝领，即是率领以色列人得胜的战役，都是 以少胜多，就是有这个就是代号的。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由于上帝不想以色列人夸口，所以他要即是基甸在三万二千人当中最终留下三百人跟他去打耶米甸，就是这一场的就是大仗。因为上帝不想他们以为自己人多所以战胜，忘记了是耶稣在耶和华将米甸人交在他们的手。耶稣不是呼吁跟从者即是去屈服去求和，因为我们知道在世上面的争战就是那场属灵的争战，上帝要跟魔鬼去打这场属灵的争战，怎会叫我们去求和？所以他不是鼓励我们去求和，他是鼓励有决心去跟从他的人不要忘记哪一个才是那一位以少胜多率领他们去打胜仗的大能者。正如耶稣都不是提醒他们，就是他的跟从者，假若不坐低计算下代价，将来如果完不到工，那就被人笑话了。笑话这个字是28、29、30节，就是那个关键词来。如果我们解得通笑话这个字，我们就会明白建造房屋那个比喻的意思。笑话是跟小孩子是同一个字根的，意思就是说比小好像小孩子一样这样被人戏笑，被人嘲弄，这个字带有很强烈被羞辱的意思，就是那个含义。我之前说耶稣带出一个什么的事件是要带出他那个羞辱性，那个是十字架。耶稣是要强调十字架那个羞辱性。 所以笑话这个字整本圣经还有四次都是出现在路加的描写里面，这四次都是描写耶稣，还是全部都是描述耶稣走往十字架的道路和在十字架上面的情景。第一段经文在路加福音十八章三十二节，他将要被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凌辱他。第二段的经文是看守耶稣的人戏弄他打他。第三个是最后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兵丁都要戏弄他，上前拿醋送给他喝。还有就是他们戏弄耶稣，叫他从十字架上面跳下来，他们就信他是上帝的儿子。这四个戏弄就是笑话的同一个字，所以表面上好像耶稣在这里告诫跟从的人要先计算好，否则行不完的时候就被人笑话。但其实真正的意思，耶稣是告诉他们，你们跟从我一样去被人戏弄，被人嘲笑，因为这个就是十字架的意义，你们不要计算任何的事，尽管跟从我，因为我都是这样走上这条路。之前我们讲过耶稣的比喻，很多时都会引用旧约的圣经，或者其实新约的圣经都有。我们记得在耶稣在世上面工作最后六个月的时候，他在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地方，他跟彼得讲过一段说话，他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将教会建立在这个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面。这里讲到建造，他说阴间的权并不能胜过你，这个就是争战。施布珍先生牧师他有一本的刊物叫做剑与万刀，万刀不是镰刀，慢刀是用来将泥放在砖上面，可以盖成墙，那把现在是不是叫七铲，我不知道，就是铲，那把叫慢刀。那本杂志《慢刀与剑》是来自尼希米的信息，当时尼希米的同伴他们一手拿着慢刀去建立耶路撒冷的城墙建造，一手拿着剑随时抵御来攻击他们的敌人征战。所以建造和征战从来都是耶和华的工作。我们可以看回我们刚才读过的今天的金句，在诗篇127篇一节已经斩钉截铁地诗人讲了，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建造房屋，看守城池，大家都可以分得很清楚，如果不是耶和华建造和打仗，我们都是枉然劳力和枉然警醒。我们很多时都有很多的计算，有人跟我说，他说下半生他要奉献给上帝，一生的为上帝作工，我差点都没说完个好字，还有想问他几时，他已经快过我说了。不过有不过的东西我就没什么太大的兴趣去听。他说不过等我做了这二十年的工先，到时我储到一块钱加上我的强积金，到时仔女又大了，这块钱呢我就可以跟太太慢慢地清茶淡饭去搣，我就可以做一个两袖清风的传道人了。我真的想问他，这么大块钱清风又怎么吹到你那两袖啊？我想台风都未必吹得动。耶稣举这两个例子，就是要鼓励那些爱他胜过一切同埋肯背住自己的十字架去跟从他的人，不要计算，只要单单的信靠，只要知道上帝是那位建造房屋同埋领我们征战的元首，我们就不需要为上帝去出谋献策。最后一点我们看不能够保留。三十三节耶稣直接讲，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够作我的门徒。耶稣第三次发出不能够作我门徒这个警告，而这一次他提醒的是叫我们要撇下所有。撇下的意思就是辞别，撇下的意思就是跟那件事永远讲再见。耶稣吩咐要撇下是什么？ 當然就係啱啱兩個個比喻去引發出嚟嗰、那個，叫我哋放低我哋去爭戰嘅謀略，叫我哋放低我哋去建造嘅計算。今日仲有乜嘢係我哋計算，即係阻礙緊我哋去跟隨耶穌？有乜嘢嘅謀略喺我哋心裏面去阻擋住我哋去成為真正嘅門徒？我哋放低佢，同佢永遠講再見。如果耶穌藉住呢兩個比喻係要教訓我哋，要撇下所有嘅話，我個人認為之前嗰兩個要求，要求我哋愛佢勝過我哋嘅親人，要求我哋背起自己嘅十字架去跟從佢，呢兩個就係擺上嘅要求。撇下同擺上都係一個跟從耶穌嘅人必須要做。從十三章廿二節一直到十四章即係三十五節，耶穌大概都是以責門作為即整個討論的骨幹，教導人要放低自己的身份地位，又或者信仰的宗教的意識，或者我們的價值觀和一切的計算謀略。我們今天看的這段經文就是在十三章，耶穌被門徒問了一個問題，他說主啊，得救的人少麼？耶穌沒有答他多還少，耶穌的答案是說你們要努力進窄門。今天的經文就是那個努力進窄門的補充，去清楚淺識怎樣才是努力進窄門。二十五節一開始說有極多的人跟耶穌同行，同行並不是跟隨，同行和跟隨有很大的分別，只有跟從耶穌的人才會遵照耶穌的教導和吩咐，同行的人不需要。有一個大學教授，他跟一個著名的即老學者去講，他講講話的時候討論到一個年輕人，一位教授說那個年輕人成績很好，但是品格就麻麻地，不過教授他說他是你的學生來的。這位老教授他很即不客氣地講，他說他可能是上過我的堂，聽過我的課，但他絕對不是我學生來。耶穌大部分傳道的生涯都有很多很熱情的人，即是前能後隨地跟他一起，不過這班人每一個人自己都有各自的想法，有人是為吃餅而飽所以跟從，有人是想跟著耶穌去看神蹟，有人以為耶穌的國會臨在以色列的地方，會幫他們將佔領他們土地的羅馬人趕走，每一個人都熱切地盼望耶穌的國降臨，不過都是為著自己的利益。但是當一次又一次聽到耶穌要求他們要撇下一切並且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去跟從的時候，這些熱情慢慢就冷卻。當耶穌要求他們全然的擺上，完全的撇下，他們慢慢就一個一個離開。路加福音十二章一節那裡說，他說這時有幾萬人跟從耶穌，彼此互相踐踏。這裡說到有極多的人跟耶穌同行，這裡是一即極多是一個比較詞，相信路加是比較緊十二章一節那幾萬人，所以多過幾萬人，所以他叫做即極多。不過當耶穌在比利亞這個地方宣告了這個終極的要求，要他們撇下一切的時候，我們再沒有見到之後有任何經文記載有很多人或者有幾萬人這些的講法。當耶穌走上十字架的決心完全的表露出來，跟他同行的人，他們對這個耶穌已經徹底失望，這種失望甚至乎變成憤怒。這班同行者很多最後他們走進了呼叫釋放巴拉巴將耶穌釘在十字架上面的行列。今天我們都跟隨耶穌，我們的跟隨是否都有選擇性？勞苦重擔我們願意卸給耶穌幫我們背起，不過前途生活始終都是放在自己的手上面，即是較為穩妥。究竟擺上些什麼，撇下些什麼， 我哋系咪都有我哋自己心目中嘅即系一份清单？喺同行者同跟随者当中，我相信去到闸门嘅门口，必定会分辨出嚟。今日我哋都可能仲系同行者，但我哋仲有时间，我哋扭转我哋嘅心思意念，我哋放低我哋嘅计谋同埋计算，我哋希望彼此都可以喺闸门嘅门口前面，被耶稣宣称我哋系佢嘅跟从者。耶稣唔单止喺当日嘅比利亚向同行嘅人发出若不就不能作我嘅门徒呢个挑战，今日佢同样喺呢一度向我哋发出叫我哋跟从佢嘅呼召，希望我哋都可以有一个明确嘅回应。